第七章，培养一只系着缰绳的耳朵。当我听说有些马有训练师口中所谓系着缰绳的耳朵时，真是感到啧啧称奇。大多数的马被一条系在脚口上的鞭绳引导和牵引，但是有些马却只靠着一只耳朵听从他们主人的声音，一只耳朵聆听大自然的警告声，另一只耳朵则敏锐地听命于训练师的声音。以利亚需要听见神的声音，他很幸运拥有一只用缰绳勒住的耳朵，连接到神那里。虽然在自然世界中，他已经被自己所听见的吓得半死了，在假先知所供奉的巴利以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之间的能力决斗中，以利亚刚刚打败了450位假先知，现在一向杀害先知的王后耶喜别又威胁恐吓要杀害以利亚。以利亚赶快逃命，躲在一个洞穴之中，求神让他死在被耶喜别找到以前。但是耶和华降下他的话语给以利亚，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重述了所发生的事情和面临的威胁。他说，他们要我的命。于是耶和华再次向以利亚显现，叫他在山上站立在他的面前。有一阵强风掠过山头，把岩石劈成两半，但是耶和华却不在风中。等强风过了以后，发生一个强烈地震，但是耶和华却不在地震当中。地震过后又有火燃起，但是耶和华却不在烈火当中。然而就在烈火之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来到。那时主告诉以利亚，要他离开他的藏身之处，去高抹接下来即将统治叙利亚和以色列的王，以及继承他的先知。参考经文列王记上16-19章。以利亚就听从了主那平静微小的声音。当我们需要方向时，以利亚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听见神的声音。虽然神证明了他有能力以引人注目、霹雳四射的方式来显现自己，但是他并没有用这种方式给以利亚确据。相反地，神以微小的声音对他的先知说话。神现今仍然选择直接以低声对他子民的灵里深处说话。神是个灵，一个灵的本质，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真实拜他。参考经文约翰福音4:24，耶稣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听不见神的声音。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他的脸面、他的样式，你们总是耳聋听不见他的声音，瞎眼看不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他的思想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让他的信息住在你们里面，因为你们不相信他所差遣的大先知。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正是这本圣经。然而你们不肯，甚至拒绝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参考经文约翰福音5:37-40。耶稣也教导我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甚至连同圣灵生的，就永远不能进神的国。从来自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自天上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不要感到吃惊讶异，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参考经文约翰福音3:5-8，当我们重生后，我们在灵里就会复苏起来，可以敏锐于神的声音。即使我们无法分辨那声音来自何处，却仍然可以听见它。它透过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微小声音，轻轻地对我们说话，叫我们知罪、纠正和引导我们。尽管我可以透过肢体动作、脸部表情、口和手势来与我的丈夫沟通，但是如果我要与神沟通，则必须在灵里与他沟通。神透过良知，我们对是非对错的基本认知、直觉，一种难以言喻的洞察力和直接的沟通，对我们的内心说话。我们的灵可以感知用理性无法证明的事。举例来说，当我们可以敏锐于神的声音时，便可以在某个看似妥当的情况中，立刻凭直觉知道有什么不对劲。我们灵里的检查机制可以保护我们，不会在冲动之下和不对的人达成协议，或者躺入对我们不利的浑水中。能够受神的圣灵引导，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完成了一个经文音乐录音带的录制工作，花费了许多人力，以确定每一个细节都正确无误。因为一旦母带完成之后，如果要再做修改，将会是一个耗时费力的大工程。我已经和制作人听过母带，戴夫和我都说，很好，但是就在接下来这个星期的某一天早晨，当我正在祷告时，我一直觉得需要再重新听过这卷录音带。老实说，当我手边还有其他的信息需要准备时，实在很不想花一个小时重听这卷录音带。但是有时候神会引导我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持续不断的敦促让我感觉到我真的需要再把录音带检查一遍。就在这种感觉挥之不去之际，我终于说，好吧，我就来听一听录音带吧。当我听着录音带中的第一段经文时，我发现自己引错了一段经文。这卷母带即将在第二天送去复制，如果我没有在那天重新听过，这个错误将会在我们还没更正之前被复制到10,000份录音带的成品上。我感谢神透过圣灵来引导我。神的声音有很多次让我们免去麻烦，在这个例子当中，神替我们省下了很多金钱、很多尴尬，以及很多从我们观众会友打来的电话。乔伊斯知道他在录音带里引用了错误的经文吗？感谢主，我因为敏锐于神的声音，所以再去把录音带听了一遍。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他一直叮咛我，直到我愿意这么做为止。如果我们持续违背神的引导，我们的良知最后就会失去感觉，对神的声音刚硬麻木起来。参考经文提摩太前书4:1-2，如果我们的心不够柔软，以至于不能采纳圣灵温柔微小的引导，就很难让神带领我们远离麻烦了。遵行神的旨意实在是非常值得的事。每一次当我们做对了事情，会让我们对他的引领愈来愈有信心，而我们的良知也会变得愈来愈敏锐于他的声音。请记住，顺服之后必有报偿。没有得救的人在属灵上是死的，他与神的沟通是隔绝的，无法察觉神放在我们直觉里的敦促，也不能透过启示获得教导， 只能靠自己的脑袋学习知识。但是如果我们在属灵上是活的，神可以把一些事情显明给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除了属天的启示外，我们无法透过其他的方法得知。我曾经从事过一些工作，是无法靠自己的知识来胜任的。然而神仍然引导我，给我能力来完成我从未受过训练的任务。我只有高中毕业，也没有研究过如何领导事工，或者如何有效运用大众传播。但如今神已经装备我和我的工作团队，赐给我们从事世界性的电视及广播事工时所需的一切能力。神借着他的圣灵一步步引导我们，在我们跨出信心脚步的过程中，也谆谆教导着我们。虽说信徒可以被圣灵引导，但是没有被更新的人，没有重生的人，并无此特权。他只能竭尽所能地透过理智来思考，凭着意志力行走，顺着情绪来处事。因为他的灵不敏锐于神的声音，他被自身的能力所局限。这就是为何世界上有许多人不断追寻更多的资讯，接受更高的教育，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认识神圣灵的教导和引领。我不是反对接受教育，反倒认为教育很重要，但是有些人却把它当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认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神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他使用世上软弱愚拙的人，让强壮智慧的人羞愧。他使用世上卑贱无有被人厌恶的，好叫一切有血气的在他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换句话说，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委身顺服于他和他带领的人。我们的事工团队里有很多位主管级同工，在目前所做的事上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举例来说，我过去曾经是个记账员和办公室经理，而戴夫则在工程界服务。我们的总经理曾经是一名焊工，其中一位部门经理是码头工人，而另一位则曾经是助教。教育当然可以是很有价值的。我们的同工当中确实也有一些人在他们的事工领域上受过相关训练，但是受过教育的人仍然需要倚靠神，而不能单单倚靠自己受过的教育。神借着我们的良知引导我们，没有得救的人听不到神的声音，也不能完全运用他的直觉感知能力。所以神在每一个人的良知里向他们显现他自己。如果一个人的良知完全死亡，神就永远无法让他知罪，使他得救。因此圣灵在罪人的生命当中动工，唤醒他们的良知，让他们领会到自己需要悔改，需要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但是如果人们心里的是非观长期被忽略，他们的良知可能变得仿佛昏迷般的愚钝状态。神向每一个人显明他自己，我已将自己奉献给神，我的使命是唤醒人们的良知，让他们学会倾听神呼召的声音，好使他们拥有更好的人生。是的，他们可以知道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的交通与同在。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耶稣赦罪的宝血对人的良知有惊人的影响力。我在9岁时重生得救，而我仍可以清晰记得，在我祷告接受耶稣进入我心之前，那种可怕的罪恶感，以及在悔改信主之后那种洁净清新的感觉。而我们借着时常认罪悔改，就能保有这种美好的感觉。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只要我们坦白承认自己犯罪的事实，并且认我们所犯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继续不断地洁净我们，使我们脱离不义。我有过许多年不认识神话语的岁月，因而被撒旦欺骗，自己也总是感到极深的罪恶感。我虽然上教会，却对真实顺服于神一无所知。尽管我在宗教上尽了当尽的义务，却不知我可以学习如何天天被圣灵引导。那时，我跟随的是教会的规则，而不是圣灵。在大部分情况下，教会的规则符合神的领导，但却不是每一种情况尽都如此。大部分的时候，我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太在乎自己的行为举止，在待人接物上也不特别谨慎。事实上，我是根本不在意。直到1976年的2月，我完全委身给主，不只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更让他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我总是说，在这以前，我有耶稣足够让我不下地狱，但却不够让我走在得胜之中。我以前确实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而且他也为我受死，为我的罪付上代价，他是我唯一可以上天堂的道路。但是那时却没有人教导我要在属灵上长大成熟。我在教会里虽然听到很多教义信条，当中却很少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的，因为我的耳朵没有对准圣灵的频道。我的确没有一只系着缰绳的耳朵，是我开始学习跟随神引导的时候了。从那时起，我不再跟从我自己、朋友或者这个世界的引领而活。许多人生活在重复不断的罪恶感和定罪感之下，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留心听良知的声音。他们的良知让他们感到不安，但是他们既不试着找出原因，也不依靠神的恩典改变或更正错误，反而忽略神的引导，继续在痛苦中挣扎。每当你的良知让你感到不安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找出原因，尽快采取对应的行动。如果你没有平安，你可以来到神面前与他谈谈，找出你觉得不舒服的原因，并且让他在你生命中施行改变。如果我们想要被圣灵引导，我们必须愿意成长，成为神成熟的儿女。我们不应该被自己肉体的欲望牵着鼻子走，也不应该被魔鬼、朋友、自己的心思、意念或情感所牵引。我们应该被神的圣灵所引导。你愈认识神的话语，就愈能了解他，不会引你入歧途，也不会指示你进入对你不利的事物当中。即使事情在一开始令人不太舒服，如果你愿意单单跟随圣灵的引导，最终这些都会变成你生命中荣耀的祝福。属灵的成熟和学习跟随圣灵的引导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在圣经中有许多地方，信徒被称作神的子民或神的儿子。我用此来解释一个重点，虽然不论我们的孩子成熟与否，我们都爱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给成熟儿女的自由、权利和责任，和给幼小孩子的确实不同。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美好的计划，我们已在基督里的幼童甚至小婴儿的身分进入神的国，然后我们享有与基督的约，以及和与他同作后嗣的特权，并且也听见许多神要为我们成就的美好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长大，就算这些东西都为我们存留在一个户头里， 我们也不能享受到所能继承的产业。在我儿子过16岁生日以前，我们就买了一部车给他。这部车在车库里面放了6个月，我们的用意是要把车送给他，但是如果他不去学开车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这部车送给他了。同样的，神在我们身上也有很多美好的计划，他为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个充满祝福的仓库，但是我们需要长大成熟才能享有这些祝福。在主里成熟的征兆之一，就是我们愿意被神的灵引导。戴夫和我很感恩，因为我们成年儿女都知道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我们不需要列出一张规则和条例的清单，也不必总是定出要他们遵守的法则。当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们的确有一张清单，上面列着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但是他们和我们生活愈久，就愈了解，也愈能顺从我们的心意。神要我们信靠他，我们花愈多时间倾听神的话语，就愈能体认他要我们如何表现以及如何行动。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圣灵，不是奴仆的心，让你们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圣灵产生的儿子的位分。因此，在这天赐的福气中，我们呼叫阿爸、爸爸、父，圣灵因此与我们的心同证，向我们保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他的儿女，便是他的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和他分享他的产业。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参考经文罗马书8章14到17节。和他一同受苦，基本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肉体想要做某一件事，但是圣灵却要我们做另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跟从神的灵，我们的肉体就会受苦。我们都不喜欢这样，但是圣经很明白地说，如果我们要和基督一同得荣耀的话，就必须愿意与他一同受苦。我仍然记得走在顺服之路的头几年里，我常想，亲爱的神，我真的可以熬得过来吗？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可不可以达到既顺服神又不会感到痛苦的境界呢？我想要鼓励那些刚刚开始留心听神声音的人，让他们知道，一旦肉体的欲望不再掌权时，他们就可以很轻易达到顺服神的地步了。那是一种真正享受于顺服神的境界。在罗马书8章18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用现代的用语，保罗是说，尽管我们现在受一点点的苦，又怎么样呢？那因着我们顺服而带来的荣耀所发挥的光芒，要比我们现在经历的苦更加光辉灿烂。这真是个好消息，只要我们继续加紧跟随他，不论正经历什么困难，比起神将来要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在灵里长大成熟的标准征兆，会透过我们的待人接物显露出来。圣经是一本关于关系的书，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大多数的人都会同意，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与他人相处。在加拉太书5章15节，保罗说，你们要谨慎，在分党别派的斗殴上，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你和你的伙伴们都要消灭了。 虽然保罗这句话是对那些重生也受圣灵之喜的基督徒说的，但他仍然不断提醒他们与他人相处有多么重要。如果有人惹我们生气，神的话语就会在我们心里敦促我们去饶恕他们。虽然这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选择是要满足肉体的欲望，或是被圣灵引导。尽管我们的肉体会被激起，想要大打出手，但是如果我们被圣灵引导，我们将会为基督的缘故而选择饶恕。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所提到的受苦。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是在顺利和谐的状况下学习受苦的信息。圣经中真正的受苦不是指贫穷、疾病或灾难。耶稣来到世上进行医治、释放的工作，让我们从那些苦难当中得到自由。然而，撒旦却用这些事物来攻击我们。当我们在等待神解救的过程中，也许还得承担一段时间。然而，这些都不是神要我们永远承受的苦难。他要我们在与他人的相处之中受长久的苦。彼此争斗实在很伤感情，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行在圣灵中，放下伤害他人的习惯。如果我们行在肉体之中，就无法和他人和平共处，因为基本上大家都喜欢我行我素。肉体是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如果我们行在肉体之中，就永远无法学习耶稣的样式。我们都应该择善弃恶。神既然已经教导我们什么是对的，因此每一天，甚至一天之中的每一个小时，我们都应该择善弃恶，直到最后的号角声响起，耶稣再来迎接我们之前，我们都应该对自我说不，而向神说是。就像有着系着缰绳的耳朵的马，总是专注聆听它的主人。我们也必须愿意跟随主一切的引导，而不只是那些我们感觉不错或者正合我意的引导，因为他要告诉我们的话语并非永远都是我们喜欢听见的。我们必须了解，为了要跟随神，一定要向肉身说不，然而肉身却会因此受苦。另外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了解，有时候正当我们以全速朝着某个方向急速奔驰的时候，突然间主却要我们停下来，并且指导我们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行。在加拉太书5:16，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说，你们当时时顺着圣灵而行，回应圣灵，被圣灵支配和引导，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如果我们跟随圣灵的引导，就无法满足成全肉体的欲望，它会引导我们偏离神上好的福分。这段经文不是说肉体的欲望将会消失殆尽，而是说如果我们选择受圣灵引导，就无法成全肉体的欲望，而魔鬼也无法当道了。当我们选择跟随神的引导时，会感到内在有一场征战发生，我们的肉体不会喜悦圣灵所喜悦的。甚至当我们的灵想要跟随神的时候，我们肉体的欲望也会试探我们，使我们违背神。只要我们活在世上一天，我们肉体和重生的心就不会有自然和解的一天。参考经文，罗马书13:14，加拉太书5:17。所以我们应该学习顺服神，叫我们的肉体降服。神要管理我们的生命，神要负责我们生命的管理大权。当我们被圣灵引导时，我们将会成全律法中公义的要求。当我跟随圣灵的引导时，我知道我已讨神的喜悦了。 如果我对戴夫发脾气，而圣灵告诉我去向他道歉，假如我照着做，那么我就是在讨神的喜悦。如果我很想要说某人的是非，但是我感觉到一个来自圣灵的微小讯息要我结束这个话题，假如我立刻闭上嘴巴，我就是在顺服神。如果我在高速公路上加速行驶，圣灵说你超速了，假如我稍稍放开油门，我就是在荣耀神。如果我们不愿顺服神，不愿意在小事上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么他也不会把大事交给我们掌管。许多人想要掌控生命中的大事，但却不愿意在小事上留心神的带领。请记住我稍早说过的，如果你在某方面不愿听神的话，这会造成你在其他领域中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我们无法选择想听和不想听的声音，神要管理我们的生命，把生命的缰绳交在他手中是很重要的事。保罗不断地谆谆教诲众人要被圣灵引导，他传讲的不是律法，而是圣灵。他花了很长的功夫来教导律法和恩典之间的不同。他论到神说，是他叫我们能承担，使我们适合配得，而且有足够的能力做透过基督救赎之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传讲字句律法上书面的条例，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律法的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或作圣灵是叫人活。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属灵的侍奉，其任务乃是使人得着圣灵，且被圣灵管理，岂不更有荣光吗？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3:6-8，保罗这里是说，圣灵或新约的统管会让人做两件事。首先，得着圣灵，拥有圣灵在他们生命之中；第二，让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掌权。这也是所有牧长应该学习的模式，让人接受基督，并且接受圣灵进入他们的生命。许多人虽然做了认罪的祷告，却又回到他们一贯的生活模式，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尽管得着圣灵，却不让他天天每时每刻在他们生命中掌权，人们听不到或者拒绝听神的话，因而在他们与神的祝福之间造成了隔阂。如果他们可以单单地顺从他们的良知，就可以讨神的喜悦，拥有神要他们享受的丰盛生命。但是人们却我行我素，随波逐流，不愿跟随圣灵的领导、敦促和指引。反观那些学习被神微小的声音管理的人，将会看见祝福倾注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也会拥有讨神喜悦的喜乐。问题讨论，在灵里听见神微小的声音是什么意思？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如何知道神微小的声音不是你自己的情感或欲望？请描述圣灵在你日常生活中的某件事情上提醒你的经验、结果、情况如何？什么是系着缰绳的耳朵？你有一只这样的耳朵吗？你如何培养一只系着缰绳的耳朵？如果一个人的良知变得非常愚钝，圣灵如何使这个人知罪呢？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呢？什么是圣灵的交通与同在？你在生活中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你认为神带领你对这一章做出什么样的回应？